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2025年6月5号是礼拜四。那今天呢，我们看见4号美国白宫呢发布了一个禁令，这个禁令呢也不觉得惊奇，那就是旅行禁令。那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呢，昨天呢通过白宫的发言人宣布呢，全面限制12个国家的公民呢进入美国，并且呢有7个国家是部分公民不许进入美国，这样呢就一共加起来是19个国家的公民入境是被美国限制了，并且其中有12个国家呢是什么样的人都不能来，就完全不许来了。当然呢，他有些特例的，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拿了美国的绿卡，他是能够进来的，因为他本身是美国的永久公民，或者这个国家的人来美国参加国际比赛，那是可以的，或者呢，你是一个外交官，而美国有事，或者呢，参加联合国的会议，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就全部都不行了。那么这个禁令呢，事实上，他已经做过一次了，2017年在他的第一任的时候 Donald Trump 呢就颁发过旅行禁令，那么当时呢就是要禁止一批穆斯林国家进入美国，所以当时呢广泛的把他那个禁令叫做穆斯林旅行禁令。他开始呢是针对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这个禁令呢经过2度的修改，到2018年呢美国最高法院呢就维持了第3版的禁令。那么但是2021年呢，这个 Joe Biden 上台以后立刻就解除了这个禁令，那这些国家的人呢就随便可以进出美国。那么一直到现在 Donald Trump 呢又发布了新的一个禁令，这个一共呢是19个国家。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旅行禁令的这个版本呢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最早的版本是2017年啊旅行禁令，2017年的第一版的旅行禁令，美国是限制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索马里、苏丹、也门和利比亚7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那是不许来。那么这个禁令呢，然后呢，这个后来有些修改。2017年的3月6号，第二版禁令呢就出台，就有些修改。那么这样呢，就是对于这6个国家里面，他就把伊拉克呢就把它就放开了，那么90天以内就伊拉克呢这个把它先放开，其他的6个国家，也就是伊朗、叙利亚、索马里、苏丹、也门和利比亚，这6个国家呢是不许这个入境，并且呢也公布了120天之内禁止所有的难民身份的人入境，也就是说你要申请难民政治庇护在外国申请了再进来，不能进来再申请。那么当时啊，美国多地的这个法院都是联邦在各个州的这些法院或者是地区法院都再次叫停了这个禁令，说这个禁令呢有违联邦法律和宪法。Donald Trump 的这个发命令呢是超越了总统的权限。那 Donald Trump 呢当然呢是不想自己的禁令呢被美国的这些地方法院把它禁止了。所以2017年的6月1号 ,Donald Trump 政府呢就上诉到美国的最高法院，要求恢复实施旅行禁令。那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呢用了20来天的时间，最后呢就得出了判决，推翻了多项的州的联邦法院对禁令的封杀，允许这个禁令的主要内容生效，那就完全就实行禁令。所以有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呢 Donald Trump 的禁令呢是行之有效的。到了2017年的9月24号第3版的禁令出台，那么这个呢并且这些国家呢是8个国家，就是包括前面讲过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也门、索马里，加上了北朝鲜，还有扎德和委内瑞拉这8个国家。那么扎德最后呢被排除在外，那就剩下7个国家。2018年的6月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呢维持第3版的禁令，也就是这个禁令一直生效。那么也就是说，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也门、索马里、朝鲜， 这个委内瑞拉的人是不能进入美国的。到了2021年的元月份，这个 Joe Biden 就担任了美国的总统，第一天他就结束了 Donald Trump 的旅行禁令。那么这个影响呢，一直存在到现在。到现在为止呢，由于当时有很多人呢是告美国政府是非法，所以呢案件呢就积累如山。那到现在那个时候的还没有搞定，那么现在呢就重新发了一个新的禁令。根据白宫的发布的结果呢，美国这个19个国家那个范围比上次讲的那个第三版的禁令呢要大得多，因为被禁的国家就更多，其中包括有阿富汗，有缅甸，又把扎德拉回去了，还有刚果、布拉采维尔、赤道几内亚、厄里特利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这12个国家的公民那就一个都来不了美国。美国呢部分的禁止下面的这些国家进入美国，就包括非洲的布隆迪，还有美国的大仇人古巴，还有老挝，老挝这回给拉上了，还有塞拉利昂，还有多哥，还有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之一了，还有委内瑞拉，这七国加起来是19国。这个公布了以后呢，他当然也公布了一些例外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有绿卡的永久居民，还有特定签证，比如说外交官，还有呢到美国参加大型这个比赛的这些人啊，这个是可以的，那其他的都不行了。那么 Donald Trump 呢在白宫呢发表了一段视频，他说由于各地啊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威胁，他说这个名单呢可能呢会扩大到其他的国家，也就是美国不排除再增加更多的不许来美国的这个禁令，所以去美国越来越难了。我们今年的三月份，我们就看见美国媒体曾经暴露过一段消息，说美国政府在考虑要不许那些人来的国家呢，一共有43个国家，现在执行的只有19个国家，那也就是说还有20多个国家啊，未来呢会扩大，也就是会不批。至于剩下的20几个国家是哪几个国家呢？我们不知道。那么选择了这个19个国家的道理呢，那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些国家和恐怖主义有关，比方说阿富汗啊有塔利班控制，伊朗和中东的几个激进组织有密切关系就禁止，那么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这几个呢都受到了这个打击，就伊朗就不许来美国了。还有极端组织叫青年党的基地所在地索马里被美国指定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那么其他的这些国家被禁呢，就认为他们是不与美国合作啊，根本美国不合作，像委内瑞拉啊，并且呢和美国不分享数据，因为美国要调查那些人到美国以来，美国要知道这些人在国内干嘛的，他不愿意共享这个数据。那么并且呢这个所以美国有些抓住这些国家的非法的移民美国送回去，他们不接收，那这些国家呢全部就吊销了，你们就不要来美国了。这个呢我估计是一个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因为 Donald Trump 在上台以前他就在讲这件事，他就是说他这么做，他现在这样做呢基本上是承诺他在2024年竞选总统的时候所讲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他彻底的执行了，完全推翻 Joe Biden 的那个决定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当然呢他说这个6月1号啊，这个有问题了啊，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这个 Board 这个地方有一个袭击事件，造成了数人受伤。那么数人受伤以后呢，就抓到那个开枪的人，那就是经过这个外国人啊，还有一些用临时访问者入境的拘留预期的外国人对美国造成的危险。那真有这件事，就6月1号在科罗拉多的博尔德的这个事件，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拎出来，就说这个就是危险。博尔德的这个袭击人的人呢，是 这个不是移民的签证，那就是非移民签证，签证过期了。那么这个呢，他就说这就是因为 Joe Biden 的开放政策，现在有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留在我们的国家。这个 Donald Trump 说，那我们要采取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我们不想要他们。所以这个行动呢，恐怕下手呢非常狠。当然现在呢，这个移民权利组织呢，那就提出抗议了，这个也是想象之中了。这些组织那就是希望美国门户大开，谁都可以进来。所以呢，每当有人要求对这个移民，非法移民进行这个控制的时候，这些移民权利组织呢就会叫。这在美国呢很正常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讲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美国的门呢将来呢会越关越小啊，就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安全。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其实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个国家，就是韩国的一件事情。因为韩国的总统尹锡悦被赶下台了以后，并且这个要弹劾他，并且警察抓他，到现在怎么判刑还不知道。那么韩国呢就面临一个没有这个总统的情况，是总理带总统，所以呢就搞竞选。那么竞选呢终于的结果在6月4号昨天呢就出来了，早上7点多钟，那么这个韩国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就已经宣布了，现在呢能够当总统呢通过票数，我们知道是李在明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当选韩国的总统，是21届总统。那么这个目前的情况呢，就是韩国很多人投票啊，大家对于这个韩国朝什么方向发展都非常的关心。韩国的本届的整体的投票率是 80% 啊，严格讲 79.4%， 也就差不多每十个人有八个人去投票。而李在明的得票率呢达到 49.42%， 也就是差不多获得了 50% 的这个人的投票的支持。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韩国呢，这个100个人里面有80个人去投票，其中有50个人投票是支持李在明的，这李在明呢就当选总统，所以赢得呢非常漂亮，也就是对尹锡悦的那个不认同了。那么这个呢，现在这个韩国的大选呢其实是有一个背景的，虽然韩国大选呢选上这个李在明总统，但是李在明这个总统呢在韩国的媒体里面呢也是有块标贴的，他是亲华派，他一直呢是认为韩国应该跟中国搞好关系的，和上一任的尹锡悦的这个反华派他有很大的距离啊。韩国呢现在举国的行情呢，一个是反对尹锡悦啊，这个搞什么戒严令，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韩国现在是处在反华情绪最高的时候。这个最近做很多调查，韩国人呢一多半都反华啊，对中国呢没有信任感。那个反华的比例呢和韩国人反对这个北朝鲜的比例是差不多，也就是说完全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又选上了一个具有亲华标签的自由派的新总统李在明走马上任，这个是韩国呢是有点奇怪的。那么主要呢就是尹锡悦太不得人心了，总得找个人来当，而这个原来的这个自由党，他们原来那个执政党呢派出人民力量啊，那个候选人呢不得力，所以呢就选了李在明。所以李在明这个当总统呢估计也会当得很辛苦，因为举国的情绪是反华，而他呢是基本上可以说是个亲华派，还同时呢是亲北派，就亲朝鲜派。所以呢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上台，他肯定做起来很困难。我们呢就讲讲李在明。李在明呢礼拜三上午呢就开始宣誓就职，他四号呢就到这个总统府去上班啊，他重新回到青瓦台，因为尹锡悦呢是搬到国防部去上班，他不想到青瓦台，他呢重新回到青瓦台。回到青瓦台他说了一句话，四号昨天他说啊，这个他先到龙山的总统府，龙山是军事基地，他先到那上班，然后呢他是要搬到青瓦台去。那么到龙山的总统府上班呢，他说整个地方呢就像墓地一样，感觉非常的荒凉。他说呢没有任何工作人员提供我任何的文具， 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连纸都没有，真是荒唐。他说还好，我已经自己准备了一些。也就是说，上一任的人走啊，根本啥都没管他，也没有交接，大家完全是对立。那想想韩国这样的政治啊，这个情况呢是非常的复杂的。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看看这个李在明吧，现在今天就讲讲这个人了。李在明呢，事实上他为什么会贴上这个清华派的标签呢？他呢是讲到很多事情的。5月26号就上个礼拜，他的对外竞选的纲要里面强调，中国是韩国的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对韩国啊，对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全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所以他呢会修复稳定管控上一届政府失策而恶化的这个韩国和中国的关系。所以他的做法呢就是稳定关系，不要再恶化。那么相比这个前任总统尹锡悦呢，李在明对华的路线呢看来要友善的很多。那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这次因为尹锡悦被弹劾免职而提前举行的大选呢，是在韩国高涨的反华情绪里面进行的。我们看看韩国的背景啊，韩国长期以来都非常谨慎地平衡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2016年韩国决定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导弹系统，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两国关系呢就急转而下，而韩国的商品进入中国呢就基本上就终止了，就现在不卖韩国的东西了，两国关系呢降到冰点。尹锡悦一上台呢就对美国呢进行靠拢，同时呢寻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那个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呢就更加疏远。那个现在呢，这个韩国人不信任的邻国的这个北朝鲜不算了，他们都是一个朝鲜半岛的两个朝鲜民族的国家，那是他们最不信任的，因为觉得老是准备发射导弹，准备原子弹攻击韩国，那就认为是敌人了。那么韩国人最不喜欢的国家第一呢是谁呢？是日本。因为日本曾经占领过韩国，把韩国作为殖民地很长的时间，所以日本人呢是韩国的第一不喜欢的邻国。那么但是呢，最近的调查，2022年的调查到现在为止，这个中国呢取代日本变成韩国人最不信任的邻国之一。那么这个呢就是韩国现在的情况了。并且在这次大选进投票日的前期呢，韩国右翼的政治人物呢就讲各种各样的这个阴谋论，有很多的假消息。那有一条广为流传的假消息就是说，海外选民登记系统存在漏洞，所以呢有些中国人呢就投票支持这个李在明。那这条消息看来是假消息，不太可能啊。另外呢，这个对中国态度比较温和的李在明呢，在这个大选过程里面被右翼呢贴上了亲华的标签。那么并且呢还出现一些假照片，比方说他向这个毛泽东的雕像鞠躬啊，这个他带有一个印有中国国旗的口罩等等，这些呢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呢都是移花接木，是假消息啊。李在明呢，他呢是的确呢他是不想沾这个中国和台湾，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的。他去年三月份在公开场合说，无论台湾海峡发生什么事，中国大陆和台湾如何发展均和韩国没有关系，就是我不介入到里面去，韩国不应该介入两岸的问题，只需要把自己发展好，对两岸分别说声谢谢就行了。这番言论呢在大选期间呢被再次翻出来，成为反对者眼睛当中的亲华的这个铁证。那么这个韩国呢一向就这样啊，他这个韩国的这个民意啊和这个老百姓对于政治的行为啊它非常极端，这点呢我们也就看得多了。那么当然呢现在这个 他上台以后呢，中国的国家主席马上打贺电祝贺他当选韩国总统，并且说要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那么美国方面呢就不是太放心，因为美国方面呢这个有很多人就希望能够保持美日韩三国的这个关系，特别是有一种军事的关系。但是最近呢有很多人说呢李在明呢要破坏这个关系，当然这个呢又可能是谣言。所以今天呢我只是能够把李在明上台给大家讲一讲，那其他的呢我要等到真是出了什么事儿才跟大家讲。李在明呢这个1963年生的，年纪不算太大，他是韩国进步派的政治人物，他的自己的职务呢其实是做律师的，从律师转变成搞政治。那么现在6月5号他就当选了，6月4号当选韩国总统，是第21任。他曾经担任过几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的首长啊，一个是京畿道啊，就是围绕这个首尔汉城附近的这一个省啊，叫京畿道，韩国叫道。他做过京畿道的一个城市叫城南市，就城的南边叫城南市，当过那个市的市长啊，取得很大的这个成功了。他当过共同民主党的代表啊，本人呢也是韩国国会的议员。那么他呢这个从政以前呢，他是在一个比较贫寒的家庭，他的家里的父母生的孩子多了，一共13个人，他是老八。他呢因为小学毕业以后没有钱这个去读书了，所以他跑到这个城南工业园区打工。那么他没有到这个法定打工的年龄，所以用了同学的这个履历啊，做假去打工，用假名入职。工作期间呢，这个他的左手遭到一个事故，就留下了残疾，说他左手不太好的。后来呢，这个经过这个同等学历的测试，他没有读完这个中学，他呢最后韩国有证叫做同等学历测验，他呢就通过同等学历测验考取了韩国的中央大学法律系。那么法律系读完以后呢，出来当律师生涯。后来呢受到韩国的前任的总统卢武铉的演讲的影响，他就做了人权律师啊，在城南市执业，并且和民权组织合作。那么1995年他开始参加民权运动啊，那个运动呢他发觉呢他就没有办法，他带人去抗议本地两个医院关闭，结果呢就被警察抓了，说他故意伤害非法结社啊，通缉他。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通过社会运动改变社会，就转而从政了，就去当政治家了，就从政治上动摇这个国家。他的最大的成就呢应该是做城南市的市长啊，因为他得票率还可以啊，不是太高。他当了城南市长，在2010年这个上任的时候，城南市呢欠债累累，欠了7000亿韩元的这个债务。那么他呢就开始借钱还债，要解决问题。他跟中央政府呢就借了5200亿韩元，一共债务是7000亿。那这件事呢就惹毛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总统朴槿惠。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朴槿惠就说你不应该到中央银行借钱去还你地方政府的债务，结果呢就发生摩擦，讲不拢。朴槿惠呢就成立了专案小组调查李在明啊，要他回答。但是李在明呢是继续用了大概3年的时间，2010年欠债7000亿韩元，到2013年3年的时间，到这年的12月底，城南市呢已经还清了债务。这个城市不欠债，是借钱，但是呢能够搞定了这个问题。并且呢在还债过程里面，他对城市有很多东西做了改革。比方说把市政府的大楼呢，他认为要卖掉。因为市政府的大楼城南市啊占地6万平方米，那么非常的贵。他并且呢在大楼对面 市政府的所有的绿地上呢，建立一所比较朴素的办公楼，把这个旧的大楼，这个6万平方米呢，就拿出来卖。那么这样呢，卖了以后呢，就可以解决这个经济问题。不过，但是出售市政府的大楼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这个批准，而中央政府呢是朴槿惠的，所以他得不到批准。那么他呢就下令将市政府大楼的部分区域呢干脆那就开放给市民，现在等着卖，中央政府批了我就卖，要不卖的话呢给市民用。在这个政府大楼里面设立的图书馆、书店、儿童游乐场、健身房、会议室、聊天室等等，那么并且呢就把这个政府大楼设为公众开放的市长，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那么并且呢他也解散了很多城南市的这个运动队，那当然呢也造成了非议，因为城南市呢有一个短道的这个滑冰队，这个短快道的滑冰队俗滑，他就把这个队呢解散了。那么这个队里面有一个滑冰选手叫安贤珠，这个人呢就没工作做了，你本来在城南市当俗滑队，他呢就跑到俄罗斯去了，俄罗斯当然想这样的人呢就把他吸收进去了。2014年这个城南市的安贤珠用俄罗斯代表的身份出席这个朔溪的冬季奥运会，2014年，那么他呢夺得3面金牌。那这个一下这个很多人就骂这个李在明啊，把人挤走。不过这个是我讲一点故事而已了。那么他呢开始选总统，选总统呢他开始不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2017年。但是由于当时呢这个朴槿惠出现了一个亲信门的事件，就她的一个闺蜜叫崔顺实干政告出来以后，那就给弹劾了，那个都抓人了。那么李在明看到这个总统有这么大的这个丑闻，所以呢他是要求朴槿惠辞职走人，他是韩国第一个要赶总统的，因为闺蜜这个干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呢首先坚定的主张弹劾朴槿惠，那么他的支持率呢由于朴槿惠的这个闺蜜干政啊这个事情，他的支持率迅速上升，2017年他呢冲入支持率的前3名，他就认为他可以去竞选总统。那么2017年竞选总统他是没当上了，那么但是他继续呢就去当，他当呢他就走了 几条不同的当官的路了。第一条路就当了这个我们叫做京畿道的知事，也就是这个省长了啊，他还成功了京畿道，因为京畿道是在首尔周边的这个地方。那么结果呢这个他当了这个京畿道的这个知事，他呢就做了很多情况了。首先第一个，他是要求所有在京畿道工作的外国人要接受新冠状病毒的调查，他因为老是怀疑是外国人把他带来的，这外国人哪国人我不知道。那么在京畿道附近，就是在首尔的这个周围，一共大概有34万外国人，结果呢他就要求所有外国人立即检查，强迫性的，结果发现其中呢有329例新的阳性病毒，就证明了外国人带这个病菌进来，这个有可能的。至于这些外国人是哪国的人呢不太清楚啊。2022年呢李在明就参加2022年的总统大选啊，提出了很多的政策，作为这个共同民主党的提选人，那么在初选里面得到很多的票。那么这个但是呢他最后呢还是不行，没有能够选上这个总统。那没有选上总统呢，他呢就开始做很多事情了，有好几件事情。李在明的做法呢他其实呢经常是比较强硬的，比方说这个尹锡悦政府在竞选上台以后，他呢就认为尹锡悦政府这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问题啊不明确反对，他呢就绝食抗议，这个绝食搞得很长了，绝食了1-2个礼拜，差不多饿死掉了。所以呢他这个后来呢就得到老百姓的很多的同情了。这个李在明呢他用这种绝对的方法呢能够吸引很多的眼球。 那我再讲他最新眼球，就是2024年的12月3号的晚上10点27分，韩国总统尹锡悦发布紧急讲话，说共同民主党为首的国会反对党同情北朝鲜进行反国家活动，瘫痪了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戒严状态。那么李在明呢，就马上呢就在 YouTube 上就告诉大家，我现在开始直播，并且呢就一直直播，他就爬墙爬到国会的内部，那么整个过程就表示抗议。结果呢很多人都喜欢，说这个人呢还不错啊，所以他的支持率就更高了。所以这一次2025年的6月4号他能够担任韩国的第21届的总统，那就说明了他这个立场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讲到李在明了。当然讲到李在明上台当总统呢，我今天最后讲一点还是原来讲过的，就是韩国总统是属于高危的职业，就是总统没有几个好死的。我这怎么这么说呢，我们就讲讲韩国的，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人当了几任的总统，那么连起来呢到他呢到他是第14个啊。第一个李承晚啊，这个他1948年当总统，当到1960年流亡美国，最后不敢回韩国啊，功过褒贬不一。第二个永普善，1960年到1961年，那么他基本是被架空的，这个就没用，这个第二个。第三个是1962年到1979年这个当总统的，这个总统叫朴正熙，朴正熙是朴槿惠的爸爸。他这个总统呢铁腕把韩国呢用铁腕的方式拉上现代化的道路，结果呢遇刺身亡，就是没得好死啊。跟着就是崔圭夏，1979年到1980年当了一年啊，他呢被军事政变推翻啊，老好人啥都不管。跟着呢全斗焕，1980年当到1988年他被下台以后判刑入狱啊，大家说他独裁太过。然后后面呢就卢泰愚是全斗焕的同班同学，1993年下台被逮捕起诉。然后呢就是金永三1993年当总统，当到1998年受到儿子的牵连，这个呢金永三呢后来呢就大家说你是这个儿子贪污枉法，被他牵连下台。金大中1998年当到2003年也是受到儿子的牵连，下台以后呢被追讨。这个卢武铉2003年当的总统，当到2008年退下来以后呢跑到山上坠崖身亡去自杀，实打实干的好总统给自己呢被这个逼死了。跟着就是李明博2008年到2013年当总统，被抓起来入刑服狱，那么这个搞现代化给从现代集团吧里面的这个总统这个给关起来。朴槿惠2013年到2017年当了几年总统，被抓起来入狱服刑，那么这个他是朴正熙的女儿啊，到现在为止呢是坚决反对现在这个我们说李在明。还有朴槿惠以后呢就是文在寅了，文在寅呢是最平安的一个总统，2017年当到2022年，现在好像没什么事，退休生活过得还不错。然后跟着就是尹锡悦，那么到现在为止2022年到现在给推翻了，到底后面结果怎么样，是坐监狱呢是判刑呢，搞不清楚啊。那下面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李在明。所以韩国总统啊，这个看了13个有差不多一多半都不得好死啊，所以李在明会怎么样呢，咱们真是不知道。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拜拜。